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来交通。慈爱圣洁的主，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啊，来学习你的智慧的话语。你的话是如此的甘美啊，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求你与我们的聚会同在啊，求你怜悯我们的愚拙啊，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赐予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得着喂养，得着饱足。让我们能明白你的旨意啊，你对我们的要求啊，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啊，胜过恶者的试探，过上圣洁的生活。我们如此的感恩和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名求，阿门。好的，今天我跟大家交通那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可能考虑到时间的因素，不一定能交通完。那么我们呢，先把这个十一章，从第一节到先读到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二十四节。从我开始，然后按照这个顺时针的顺序，我们一人读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二节，约翰在监里，
多少节？
现在是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
你只读第二节就可以了。
没
事的，第四节吧。
咱读完。
这
你
读
第四章第四节吧。他第四节没读，
第三节。
你就读一个第二节就可以。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律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要看风吹草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要先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十三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
用的。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办安
举
安，举安，你们不捶胸。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哥拉逊德啊，你有祸了！伯利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常异能，或行的太而兴奋，他们早已被麻风灰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京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挨，比容易受呢。
撒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了。
好，感谢主。我们接下来呢就查考这些章节的圣经。我呢先做一点交通，然后呢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亮光。那么我是觉得呢，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这个比较长的段落呢，是在谈论一个事情，就是在谈论这个施洗约翰这个人啊。那么施洗约翰大家肯定都很熟悉，就是说他是那个在主耶稣传道之前就在这个以色列境内这个传道啊，他然后呢就传悔改的道，对吧？要人家悔改，在这个约旦河那边呢给人施洗啊。但是他施的洗呢不是圣灵的洗，对吧？他施的是一种悔改的洗啊，要悔改的人呢就到他这边来受洗。然后后来以至于呢主耶稣都受了他的洗，这个在四卷福音书的前面的章节呢都有说，大家也很熟悉，所以他就被称之为叫施洗约翰，对吧？施洗约翰是我们历史上给他的名称，他自己呢就叫约翰，对吧？只是为了跟比如使徒约翰啊有区别啊。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呢，其实呢他跟这个主耶稣啊是亲戚，有进一步考据的人说呢他们俩是表亲，他是他的一个不是最直系的，但是是应该是一个表哥啊，就是他是这个一主耶稣的这个从肉身上讲是他的表哥啊。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点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啊，对这个有一个细节的交代啊，大家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41节到44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41节到44节。伊丽莎白我看一下啊，这个应该前面再有一点呢，这个36节吧，我再多读一点，36节啊。三十六节讲到，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这个里讲的就是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这个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啊。说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然后呢，就有了这个41节到44节的一个我们认为就是一个灵异事件啊。什么事件？就大家可以看。然后呢这个玛利亚呢就曾经去看望伊丽莎白，他们两个人都在怀孕期间，都是孕妇，对吧？所以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就是从哪里得的呢？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李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啊，所以呢，从这个细节的记载可以看出来，一个就是玛利亚和伊丽莎白是亲戚啊。那么我刚才说有人考据呢，就是这个是表亲，就玛利亚和伊丽莎白本身可能是表姐和表妹，那么他们生的这个两个儿子呢，就是可能是隔一圈的这个表姐和表哥和表弟啊。那么施洗约翰先诞生，所以呢他是大的，是表哥，对吧？那么这边有一个这个神迹，就是说他们两个妈妈一见面的时候呢，这个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以至于她腹中的胎，也就是施洗约翰还是胎儿的时候啊，就能认识到还是胎儿的主耶稣，对吧？也就是说他们就是肉身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他们灵里就是相通的，而且呢就是认识的，对吧？这应该是一个是一个就是神迹，对吧？因为我想我们这边没有拿两个孕妇见面说两个胎儿就已经先认识，而且还就这个兴奋感动起来，对吧？那么这个呢，我在后面跟大家分享中，这个是有意义的，我等会儿跟大家讲啊。那么这个伊丽莎白呢，她是一个，她的老公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这个祭司，我这边就不多多交通，因为我今天主要讲十一章，叫撒加利亚。撒加利亚，而且呢，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年龄都非常大了，所以呢，他们这个孩子，这个儿子，其实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神迹，就是说老年得子，对吧？这个，而且关于这个他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降生吧，他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详细的记载，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啊。那么，所以呢，这都是神的一个恩典啊，神的恩典。然后这个施洗约翰呢，好，我们就先交代他这个背景。然后呢，施洗约翰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在约旦河给人施洗，然后呢，主耶稣还受了他的洗，受了洗之后呢，就有圣灵如鸽子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对吧？然后天上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等等啊。那么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啊，大家知道了，他们大概是这样一个 background 的这样一个背景和经历呢啊。我们下面就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啊。那么主耶稣呢，他的前面我第十章跟大家交通过，他把十二个门徒两个一队，对吧？就是分成六队，吩咐他们去各城传福音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自己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啊找了他的两个门徒，不是主耶稣的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呢，来找主耶稣啊。那么施洗约翰自己呢，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批评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王啊，被关起来了啊，所以在监狱里啊，在监狱里。那么他在监狱里呢，就打发门徒来找主耶稣啊。那么第三节呢，就问耶稣说了。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个那将要来的是什么意思？就说是弥赛亚，就是根据旧约和犹太教信仰，就是犹太人他们相信啊，将来这个会有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啊，来审判世界，来拯救他们，并且来把他们带到这个比如说伊甸园里去，对吧？那么这个弥赛亚呢，用我们中文讲就叫救世主，对吧？弥赛亚是这个希伯来文。那么用希腊文啊、英文啊翻译就叫基督，那所以呢，弥赛亚、基督、救世主这三个词呢，算是一个意思啊。那么施洗约翰就实际上就是问耶稣说：“你是救世主吗？”就还是说我们要等着别人，就是你不是啊，另外才是啊。那么这边呢，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说施洗约翰是不是搞不清楚这个。主耶稣是不是基督，或者怀疑他的身份？其实呢，不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交通路加福音，他们两个人在胎里面的时候就认识了，就还互相感动，所以呢，他们就不是打小就认识的，他们就是打头胎的时候就认识的，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他是肯定知道主耶稣是基督的啊，那么并。他不会怀疑这个他的这个身份的啊。那么那他这里这问的从字面上看好像是有点怀疑了啊。那其实呢，他这里就是表达了他的一种 抱怨和不满。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约翰啊，他现在被关在牢里面，而且呢，他关在牢里说到底，他就是因为他传福音，当然他传的不是这个基督的福音，不是十字架的福音，但他传的是就是叫人悔改啊，要人归正，对吧？说到底就是在为了真理啊，在被受逼迫，被关在牢里面了。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耶稣，你既然是救世主，你就是有超能力的啊，你为什么看到我在牢里受苦，你不把我救出来，对吧？在他认为，你动动手指啊，你就能把我救出来了，对吧？你是 Superman， 你为什么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受苦啊？他呢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就有点怨气，他就打发他的门徒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质问耶稣，就说你是说到底就是你既然是弥赛亚，你为什么不救我？你还算得上是弥赛亚吗？啊，他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呢？好，大家注意，就说他就跟这个使徒约翰的门徒说，你们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大家注意，这里有个顺序，就是先讲的是所听见的事，然后讲的是所看见的事啊。那么所听见的是什么呢？人耳听见的肯定是话，对吧？那么所看见的是什么呢？人眼所能见的一定是行为，就是事情，对吧？就是行为。所以呢先有听见，再有看见，就是先听见神的话，再看见神的行为，神的作为，就是神迹啊。所以呢主耶稣就是说要约翰门徒传达的首先是真理，然后才是神迹啊，先是这个神的话啊，然后呢才是行为。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先领受神的话，然后按照神的话去做，才有圣洁的行为，才有合神心意的行为。所以呢先听见再看见啊，或者叫先有话再有行为啊。接下来呢主耶稣就讲了，表面看是例举了他行的神迹。这我以前跟大家交通过，就这个神迹其实是他这个叙述是有顺序的。他说第一个是瞎子看见，第二是瘸子行走，第三个是长大麻风的洁净，第四个是聋子听见，第五个是死人复活，第六个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那么实际上主耶稣是不是按这个顺序行的神迹呢？不一定啊，他这些事情都行过，但不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但是呢他这样说，马太福音这样记载啊，他是有属灵含义的。第一条呢，瞎子看见呢，实际上就是比喻，就是不认识神的人认识神啊，就是就像我们以前不认识主耶稣，那么后来我们发现耶稣就是我们寻找的那位神，那位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就来受洗，对吧？我们就成为基督徒。这个呢就是瞎子看见。那么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对吧？即使相信有神，也不相信耶稣是神啊，这就是瞎子啊，瞎子并没有看见真神啊。所以呢第一步是瞎子看见，就是首先认识神，然后呢才有瘸子行走。就是说当我们只有认识了主耶稣，认识了主耶稣是基督是神之后呢，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去行为，就是说怎么去生活，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该我的人生我的生活该怎么过。这就是说了，你才有了正常的行为。瘸子要么不能行走，要么走起来就一瘸一拐了，对吧？就是不正确的行走。那么如果瘸子能行走，就是说能够正常行走，也就是说呢能够按真理去生活去行为，就是先，是吧？我们就先认识神，然后才知道该怎么去过啊这个正确的生活。然后呢长大麻风的洁净，我们知道长大麻风是罪，对吧？那么洁净呢就是说罪得赦免，那就是说我们认识了神，而且按神的话去做，神就怎么样了？神就赦免我们的罪，对吧？因为我们成为听神话的一个人，对吧？那么我们就行在基督的话里，行在基督的律法里，那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罪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就长大麻风的洁净啊。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之后呢，聋子就能听见。聋子听见就是刚才杨弟兄正好读到一句话，对吧？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什么叫有耳可听的？这个耳可听的是说你有一个属灵的耳朵能够听见神讲的话啊，而不是我们有一个肉耳能够听见我们人讲的话，对吧？所以呢聋子听见是说你能够听到神给你讲的话，或者就是说神对你的旨意， 神吩咐你下面是明天该怎么做啊，你后面该这个人这个事你该怎么处理，就是我们经常祷告说主啊求你把你的旨意赐给我们，就说了就是说说到底就是啊主啊是求你让我们这个聋子能听见你的话啊，给我们可听的耳啊，这个就是说聋子听见啊，当我们啊按神的话去做，而且总经常得着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得到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就有了永生，我们这个死人就复活了啊。所以下一个呢就是死人复活，就当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就有永生，所以说我们这个死人就复活了，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由神而来的新生命啊。最后一个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穷人不是说从经济上讲的，而是从属灵上讲的，就是说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啊，不信耶稣的人，从上帝的视角看，他们是邻里非常贫穷的人啊。如果他们一直这样贫穷下去，那么当他们死的时候，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就灭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当我们自己已经与神同行得着永生了，我们不能满足于自己，对吧？我们还要去什么？去传福音。所以呢，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这个福音啊，传给那些还不认识神啊、不信主的人，就说所以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这个呢，实际上说的就是一个罪人，一个将要灭亡的人啊，从死里复活。就罪得赦免，从死里复活，然后呢，最后呢，成为神的一个童工，一个工人啊，去传播福音啊，这样一系列的过程，这是一步又一步的，所以呢，这个顺序呢是不乱的。就像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这个顺序也是不乱的，就说不能说我是生命、道路、真理啊，就是。为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首先，你找到主耶稣，就算走上正道了，所以你是道路。然后呢，就是第一步，你认识了主耶稣，对吧？然后呢，你认识他之后呢，你就开始呢，他就有话给你，你也开始渐渐顺服他的话，就是得着真理，对吧？那么你按照真理去活，你就怎么样呢？你就与神同行，你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呢，你就得着生命。那个生命是指永生，不是我们日常讲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词也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的啊。那么这边就跟这边的这个神迹呢，它这个顺序是有含义的啊。好，那么所以将第六节呢做了一个总结，就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叫因我跌倒？就是说啊，就是听说了主耶稣之后不接受的人啊，就是这个既可以指他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犹太人普遍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对吧？犹太人不能接受神还能有儿子这个事情，包括今天的犹太人，很多也不接受主耶稣，对吧？不接受他是弥赛亚啊，他们还信他们的耶和华，所以呢，那就叫因耶稣而跌倒，对吧？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像我们周边的人，也就是所谓叫外邦人，对吧？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熟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也有很多人一听到耶稣这个名字就不接受，对吧？就说啊，我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我不相信他是神啊，我也不相信他能拯救我，什么赐我永生啊，什么带我去天堂啊，这是你们自己的想象啊。这些呢，就叫因我而跌倒，就是因主耶稣而跌倒，就是说，到底就是不接受主耶稣是基督啊。那么就是说呢，第五节呢，他讲的是一个人由死而生的过，脱死入生的过程。那么第六节呢，就总结了一下，就说呢，一个人如果能够接受主耶稣，他就有福了，对吧？叫不因我跌倒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第七节一直到应该到第九节，它前面是一些设问，然后第九节呢是一个回答，啊，就是说这个约翰的门徒走了以后呢，主耶稣就对众人讲论，实际上就是对基督，就是他的门徒呢，就谈论约翰这个人。他前面讲了两个设问，一个是说了。你们到旷野要看什么？是看风吹动的芦苇呢，还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当然他第九节的答案是都不是，对吧？答案是就是说 第九节还问了一个，你们是要看先知吗？答案就是都不是。他就告诉你，就是约翰比先知大多了，就是约翰既不是风吹动的芦苇，也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也不是先知，他比先知大多了。这是七八九的这个三节，我们连起来看的这个逻辑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成年以后，他是生活在这个旷野里的，对吧？这个在福音书的最前面都有。我不给大家读吧，大家自己去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他是住在旷野里，然后穿的是那个毛衣，然后吃的是野蜜，对吧？就是那个野生的这个蜂蜜啊，吃的是蝗虫野蜜，就像一个野人一样的，他生活在旷野里啊。其实呢，在当时呢，有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呢代表了就是一些苦行者啊。那么在当时还没有基督徒，因为耶稣还没有开始传道嘛，对吧？那但是呢就是叫犹太教徒，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信旧约的人。那么这中间呢也有一些人，他们是过着苦行的生活。其实大家知道有个死海古卷这个事情，死海古卷的时候，当时就是其实死海古卷是怎么留下来的呢？就是当时有一批人，他们那个叫什么派的，我那个门派名字我忘记了，但那些人呢，他们就是一些苦行者，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修道院。就那些人，他们就穿着就是好像就穿着一个白色的麻衣，然后呢都是蓝，当然都是蓝的，住在一起啊，就有点像中国人的寺庙也好，是像西方人的修道院也好啊。然后呢不追求任何娱乐享乐，就是最基本的一些可能食物，比如说面包和盐和水啊。那么呢穿着最简约的这个衣服啊，然后天天在一起干嘛？就学圣经啊。当然他们学的是旧约圣经啊，那么还有人抄写圣经，他们当时圣经都是抄在这个羊皮上面的。所以呢所以那个时候圣经很宝贵很珍贵，就是一个是这个物料本身很贵，第二全是纯手工抄写的，而且你还要校对，你不能抄错了，对吧？所以呢就很难得。那么当时呢这些都是相当于宝物一样的，那么你要把它平常就放在那个很大的这种陶土罐子里面，那就防止受潮，防止虫咬什么的。那么然后呢要学习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学习，这就像一个图书馆。那么后来呢这个教派渐渐的就是散失了，没有了，包括了可能被罗马人剿灭了，就罗马人后来不是把这个犹太国也灭了嘛，就是把这个犹太人都赶走了嘛，说犹太人不就是漂流在列国中2000年吗？那么包括这些修道院的人可能也被这个也被驱赶走了。那么这个人走了之后呢，这个图书馆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就放在了当地呢。如果你们去参观，就当地其实就非常像那种戈壁滩，像那种中国的新疆甘肃给你的印象，像那个什么敦煌莫高窟的那种地貌景观，非常干燥啊。但是呢就是叫什么不毛之地，寸草不生。然后呢这个山里面就那种戈壁滩上形成的那种山丘有很多天然的洞，那些陶土罐子装的圣经呢就放在那些洞里面。但是呢那些洞啊，你就是你一眼望去，这个山上可能有成百上千个洞，也不是每一个里面都有啊。就是说呢，所以当那些人消失了以后，渐渐的就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了啊。所以这2000年来呢，占领以色列的那些人也没有人发现这个东西，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只是呢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前夕呢，有一个牧羊的人，一个小放羊娃，为了找一个失散的羊，无意中发现了其中一个山洞，发现了里面的这个陶土罐有这个写的羊皮上的圣经。而且由于当地极度干燥所以2000年来呢还能识别，虽然碎掉了，但是还能拼起来，还能看是死海古卷呢是这样发现的。那么这就是旷野。那么旷野中最多的是芦苇。什么叫风吹动的芦苇呢？就是我们讲的墙头草随风倒啊。什么叫墙头草随风倒？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信心不坚定啊。就是比如说你因为传讲福音，然后被政府警告了，被政府罚款了，甚至被政府逮捕了，甚至政府说要把你杀掉，这个时候你就软弱了， 你说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相信啊，或甚至直接说我就不信耶稣了，对吧？我改信这个主义或者改信那个神灵什么等等的，那这个呢就是说风吹动芦苇，就是说你信心软弱。那么因为约翰是坐牢了，然后来找这个主耶稣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的门徒中就会有人来怀疑，就是说是不是他坐牢以后他就慌了啊，他就软弱了啊，他就不再那么相信真理了啊。然后呢，主耶稣就他第九节就回答了啊，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这个，不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啊。那么第八节就是说，就是穿细软衣服，就说你就是当王啊。那么就是说，那大家意思就是说，这个施洗约翰如果他是不是软弱以后他想放弃信仰，然后去追求荣华富贵呢？因为施洗约翰在当地还是蛮有名气的，包括希律王他们也是比较敬畏他的啊。如果他放弃信仰，改为比如说这个为这个王啊歌功颂德啊这样的人，也可能王也能赏他一官半职嘛，对吧？所以就是说，他也不会去贪图荣华富贵，就是他不会放弃真理去换取这个功名利禄啊。那么还有第九节说啊，那他是不是先知啊？那这个主耶稣说呢，他不止，意思就是他可不只是先知啊，他比先知还要大很多啊，他先知很大。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个十三节讲了这样一个，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说了一个，就是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呢，都有一个关于先知这样一个词。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先知是一个职分，就它是一个岗位啊，在这个以色列人的社会中呢，就有专门担任先知的人。那么到了新约圣经呢，虽然没有先知这个职位，但是先知作为一种特异功能，呵呵，是还是存在的。包括在我今天我们教育中，可能哪个弟兄姊妹都有可能从圣灵得着这个恩赐啊。先知就是说你能先于别人知道一些属灵的事情，所以叫先知，对吧？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哪个弟兄姊妹被圣灵感动，然后呢圣灵让他呢传递一个神的信息给我们，而这个信息当时是我们不知道的啊，那这样的这个人呢，他就可以称之为就是先知啊。但当然不总是做这件事情，他只是当圣灵给他这个恩赐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在旧约时代，先知是一个岗位，是有人总是做这件事。比如我们知道的像以赛亚像这个耶利米他们就是先知，就是就像比如我们有个省长，对吧？我们有个总理他就是一个岗位，他就一直是干这个的啊。那么主耶稣意思是说了，先知这个职位到施洗约翰为止啊。所以呢但是先知这个恩赐其实一直有的，这个在保罗书信中有说，对吧？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伊斯兰教说穆罕默德是他们的一个大先知，对吧？那么甚至于呢，伊斯兰教呢，古兰经中很多东西呢，都是建立在穆罕默德这个人的这个个人语录上面的。但是呢，从这个新约圣经这句话，主耶稣这句话呢，我们就知道了，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讲，穆罕默德他就是一个假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那就是说，施洗约翰之后就没有先知了，就没有，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说，作为先知这个职位的这个先知了，就没有这个先知了。但是穆斯林抬出一个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公元六世纪的人，主耶稣是公元一世纪的人，施洗约翰是公元一世纪的人。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后面再来的就是这个使徒约翰，讲的那就是假先知了，对吧？包括启示录里还有一个假先知，那就是说了。那所以呢，从基督教的观点讲，穆罕默德就是一个假先知啊。那既然穆罕默德是假先知，那你所有的教导都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啊，对吧？那就是从其他的邪灵而来的啊。这个呢是这是我们一个圣经的依据啊。好，那么这个第十节和第十四节呢，讲了一件事，说。经上记者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来自于旧约圣经的最后一部马拉基书，我们要看一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我们只要往前翻一点就到了，因为马太福音前面就是马拉基书。 啊，第三章第一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这边的主耶稣引的圣经呢，就是这一节啊，他说呢，就是这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那么这个使者讲的就是施洗约翰，这个我就是主耶稣，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你们所寻求的主，那当然就是主耶稣，对吧？啊，那么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殿的，这个后面呢，主耶稣就没有引用，他引用了前面半节。那么在这个马拉基书的这个第四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啊，就直接挑明了这个差遣的使者就是以利亚。你们看啊，第四章的第五节，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这个呢，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了啊，你也可以看到是一个预言啊。那么这边必须就已经挑明了，对吧？就是耶和华神啊，要差遣的这个他的一个使者呢，啊，来做预备的啊，就是先知以利亚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呢，就引了这个章节的圣经啊。那么，他说我说的就是这个人啊，那就是说他就说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啊。那么在这个十四节呢，就更加明确的说了一下，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啊。那就很明确说了，叫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那么这个事情又怎么理解呢？这个呢，我认为这里面应该有些属灵的奥秘，可能我们至今也不能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灵魂和肉体是怎么运作的。在灵界里面，比如说以利亚的灵怎么结合到施洗约翰的这个身体里来的，这个呢，可能我们要跟主面对面的时候呢，才能知道。但是呢，主既然有这样非常明确的话，这样做一个判断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其实就是当来的以利亚。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还有一个表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路加福音大家看第一章十七节，这个呢是天使找到这个施洗约翰他爸爸撒加利亚，说呢就是说等于说马上神会赐了一个儿子啊，然后说什么呢，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大家一看就知道这句话呢，也是有点像马拉基书最后的一句话，对吧？那么让父的心，就天父的心转向儿女。那么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因此我还查了一下这个Darby 翻译的英文圣经，就说这个心智能力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用了一个词，他的这个 Darby 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 In the spirit and the power of Elijah， 那就是说呢，他有以利亚的灵啊 spirit， 我们知道灵是 spirit， 魂是 soul， 对吧？身体是 body 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灵啊，以利亚的灵啊。那么这个呢，也许就是从属灵的意义上讲啊，主耶稣说他就是以利亚啊。那么我相信从神的角度讲，因为神看我们就是魂嘛，对吧？就是从这个精确的这个英文翻译来讲的话，不是说神像亚当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啊。所以在神的眼中，他看的不是我们的肉体，看的是我们的灵魂，对吧？所以呢，当如果这个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灵，那在神看来你就是以利亚。至于你的肉身长得跟他不一样，那就像我们看同一个人啊，比如我看 David 弟兄，他今天穿了一个蓝格子的衣服出来，他下次穿个红衣服出来，那只是换了个外套而已，对吧？我认的是 David 这个弟兄，这个脸啊，这个人那就是一样。实际上我们的肉体在神看来就仿佛我们灵魂的衣服，对吧？哪怕你甚至你这次是个男的，你下次是个女的他认为都没有关系，只要你的 spirit 还是你的 soul 还是你就还是你啊。神，我想神是这样看我们的。所以呢，他就说了，主耶稣呢就说这个施洗约翰是以利亚 啊，因为他跟以利呢有以利亚的这个灵啊。好，那么这样来说呢，在就讲了十一节，又有一个评价就很有意思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个话呢，也蛮绕人的，就说呢，就说妇人所生的就是人，对吧？就说全人类从古至今到未来将来最后一个人，全人类中排出来最大的一个人是施洗约翰啊。这个大当然不是说个子最高或者体重最大，肯定是说这个地位这个能力是最高的是施洗约翰。但是呢，如果施洗约翰跟天国里的人比呢，天国里一个最小的还比他还大啊，就比他还大，当然不是说个子比他大，是说地位比他高，权柄比他大啊，是说这个尊卑是从这个秩序上讲这个大和小啊。那么在这里呢，所以就有其实是有争论的。如果大家多了解一些这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事情呢，就有争论，就称之为叫施洗约翰之谜。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话本身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在人间是最大的，但是在天国却是最小的？因为我想施洗约翰他肯定也能进天国，因为他都能为主耶稣施洗，他不可能灭亡嘛，那他肯定是进天国的。那在天国里凭什么他是最小呢？他多多少少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对吧？那天国里他为什么就一定是最小呢？对吧？好，那么还有呢，就是从犹太教的角度，在生命记大家可以看一下，旧约圣经生命记最后有一句话跟刚才这个马来福音话有点冲突啊，在生命记34章第10节，生命记34章第10节说这个评论摩西，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啊。那么这个话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呢，摩西呢其实是最大的啊，就是说最尊贵的人了。因为为什么他跟耶和华面对面过啊？那么应该说，好像确实是从现在有记载的啊，主耶稣他不是妇人所生的，对吧？他是圣灵所生的。除了主耶稣以外，好像没有人像摩西那样跟神面对，就是大家知道曾经就是摩西在这个山上西奈山上跟神一起待了40天，对吧？神还把这个十诫的石板给他等等等。好像没有人跟神在有这么亲密和长久的接触，而且尤其是施洗约翰，对吧？施洗约翰他也没有就是说跟这个耶和华神有很直接的这个相处啊。当然你可以说主耶稣就是耶和华，对吧？但是这个呢，还是有一点差别，对吧？跟这个旧约所描述的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呢，就有一个争议，就是说，那摩西和施洗约翰到底谁大？啊，那么旧约圣经说摩西最大，那么马太福音主耶稣说施洗约翰最大，啊，那这个事情，怎么理解？啊，所以呢，有一个解经，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它呢是，但是这个解经呢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把这一节圣经呢也解决了，就说为什么施洗约翰在人间最大，但是在天国里最小？啊，那么就说呢，因为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灵，而以利亚的灵呢是具有天使的位格，所以从某种属灵意义上讲，你可以认为以利亚和施洗约翰都是天使的位格，而不是人的位格啊。那么这样解释呢就可以了，就通了啊。就是摩西大是因为摩西最大是因为摩西真的是一个人啊，而施洗约翰比他还大呢，是因为呢，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灵，有天使的灵，所以呢，他相当于天使的待遇啊，相当于天使的级别。那么天使呢是比人大的，而天国里的人呢又比天使大，所以呢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施洗约翰大于所有的人啊，但是呢在天国中却最小，因为他是天使啊，天使呢比一切人都大，但是呢比天国里的人呢一切人都小啊。这个呢在希伯来书有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希伯来书的2章。希伯来书的2章，这个第6节到第7节啊，希伯来书第2章第6节到第7节，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礼敬顾念他；事算什么，礼敬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啊，这个讲的是主耶稣啊，讲当然讲的是地上的主耶稣啊。说了，你看，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啊，就是如果作为从人子的角度讲的主耶稣都比天使小一点，那我们每个人啊都比天使小一点啊。这个是说我们在地上作为肉身里的人啊，我们比天使小一点。但是呢，如果我们因信称义了，得着由神而来的生命了，与主耶稣呢在一起了，进天国了啊，那我们就比天使大。这个呢也有一个圣经，大家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好，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说基督徒将来在天国里啊要审判天使，那就意味着基督徒如果能当时能进天国的基督徒啊，他比天使大，因为大的才能审判小的，小的不能审判大的。我讲这个大小是我刚才讲的是讲这个地位的高低和权柄的大小啊，权柄大的才能审判权柄小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啊，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进了天国，我们比所有的天使都要大啊，我们比米迦勒也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基督的生命，而基督比天使大，所以我们就比天使大啊！我们是说到底就是沾基督的光，对吧？啊，我们有神的生命啊，所以呢，天国里最小的都比天使大啊！这就是讲这个使徒约翰这个事情。哎，如果这样解释呢，不管是这些经文也好，还是跟摩西的这个冲突问题呢，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这样一个解释啊。当然对于这个解释大也是有争议的，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灵魂和肉体怎么结合比如以利亚的灵怎么结合到施洗约翰的这个身体里肉身里来，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有争议呢也很正常。这个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去深究，因为我们今天查考圣经呢，所以我跟大家交通这一点。其实这个问题你不去深究它也没有关系，并不理解并不影响我们去学习主的话，对吧？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呢是这样。因为还有一点，就以利亚这个人是没有死过的，对吧？这个大家知道，圣经里记载只有两个人没有死，一个是以诺，以诺是洪水之前的人，那么那洪水之后的人中只有以利亚是没有死就去到神那里去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点，可能有的弟兄没在意这件事。这个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这在旧约圣经大家看王下啊，王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章呢，尤其是有一个，看一下，第十一节，啊，其实大家可以把第二章看看，就我觉得这个神话故事还蛮好玩的，很灵异，我这边呢就读一个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说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这个他们呢是说以利亚和他的得意的这个大弟子叫以利沙两个人，他们两人都是先知。然后呢这就是之前的以利亚已经预告以利沙他今天可能要被神接走了，就在这个约旦河边啊，然后对他的后事呢有一些交代啊，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然后呢就讲着讲着话呢，就来了火车火马。这个火车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火车，不是 train， 而是说是古时候你看到这个马车，但是呢它不是用木质做成的，它是用火做成的，就是说马车形状的火焰啊，和这个马车形状的马马形状的火啊，好像用火做成那个马车呢，就把以利亚接走了啊。然后所以呢以利亚没有死，对吧？并没有死， 他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啊，就好像被一个龙卷风啊，在又是风又是火的就把他接上天去了。后来他衣服掉下来，被他徒弟捡走穿起来了。这个衣服本身也是一个神奇的法器，有很多灵异的功能等等啊，这反正蛮有意思。这个呢就记得了以利亚是怎么离开人世间的啊，就说了，你看他没有死，就直接被接上天了啊，就是我们讲叫白日飞升啊。那么后来呢，在启示录的后面，启示录的十一章提到了两个毛衣人。啊，这个启示录的十一章，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然后呢，第六节讲了，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啊，那么我前面那个丹尼尔弟兄跟大家交通过这两个人，两个叫这个典故叫毛衣人。那么其中呢，就大家认为呢，就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以利亚和摩西这两个人，也有认为是以利亚和以诺。为什么呢？就是说呢，当然后来知道这两个毛衣人被狄基多杀掉了。那么因为以利亚和以诺是圣经中唯一没有记载死亡就升天的人，而圣经上说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似乎这就有矛盾了，所以好像他们两人也该死一次啊。那他们怎么死呢？就在这里死了。就是说好像他们从他那个时代被提到了一个四维时空去，然后呢越过我们地上的几千年，然后在未来的一个时点啪又降下来了，又降入人间，然后呢死在了启示录的十一章啊。那么这样呢说呢也就圆满了啊，因为凡人必有一死，你看摩西都死了对吧，亚伯拉罕都死了啊，这两个人凭什么不死呢啊？那就说呢他们也死了啊，这样呢就好像就满足了这个要求。但是呢从第六节说呢，又有人说其中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因为呢以诺没有说过他有什么权柄能行什么的异能，但是呢关于以利亚和摩西呢都有详细记载。在以利亚呢，他的本事就是说能让天不下雨啊，能三年干旱啊，他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摩西呢，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杖可以让那个法老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所以呢在第六节记载了这两个神迹，一个天不下雨，一个水变成血，似乎是以利亚和摩西行过的。所以呢认为这两个毛衣人更可能是以利亚和摩西啊。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经文字句上的一些查考吧。其实我们不用去深究这些，我觉得搞不懂这个问题对我们领受神的话行出神的意义没有太大的影响，对吧？只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查经呢，所以我跟大家多就谈得深入一点。我个人的倾向，我认为呢末世这两个毛衣人很可能是以利亚和摩西啊，但是我认为他们应该就像这个施洗约翰一样，他们应该不太可能是原装的以利亚和摩西，就是说肉身也是他们，就肉身很可能是当时的两个人，而只是他们的灵，以利亚和摩西的灵结合在他们的肉身上啊，就是就仿佛以利亚的这个 spirit降在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上。那施洗约翰他也可能也能行点异能啊，比如他还能给耶稣施洗，对吧？但是他显然是在天国里就认识主耶稣的，所以他俩在胎儿里就认识，就是他隔着娘胎了就认识，就像好像哎呦老领导来了，那就这种感觉一样对吧？那个一看，哎，你不是老部下嘛，就是我是基督，你是天使嘛，对吧？那么就是。因为我去了一趟以色列之后，我发现就是以利亚和摩西这两个人在犹太民族的这个文化和民族地位中是极度崇高的，就是说除了他们的神以外其实犹太人最崇拜的最相信的就是以利亚和摩西啊，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以利亚代表先知，摩西代表律法。所以大家记得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彼得在云雾中见到的也是以利亚和摩西啊，而且他们谈论的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所以你也可以认为那可能就是以利亚和摩西正在去到启示录的路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向彼得剧透了一下。因为犹太人最相信以利亚和摩西，所以启示录里看这两个毛衣人实际上是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传福音啊。那么大家要知道犹太人其实不太相信耶稣的，就最多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但是他们认为 耶稣是不能跟以利亚和摩西相提并论的啊，当然这是犹太人的错误的认知，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就是说同样一个真理，一个福音，耶稣去跟犹太人讲，他们不接受，所以因为他们不接受，才有基督教嘛，才有我们嘛，对吧？主耶稣现在不就是那个时候不就是在跟他们传这个天国的这真理这个福音，犹太人不接受，对吧？还把他钉了十字架，外邦人有接受，所以我就有了我们基督徒嘛。但是如果这个话是摩西和以利亚讲的，犹太人就相信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个就是摩西律法也好，还是以利亚的这个这些故事也好，这些对他们是深入灵魂的啊。所以呢，那么如果到末世神要拯救他们的话，很可能让以利亚和摩西来传福音，因为这样呢，就犹太人更容易接受啊，更容易去相信啊。所以呢，我会认为就是启示录的两个毛衣人是以利亚和摩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其实大家知道吗？很多这个虔诚的这个犹太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吃饭嘛，就是有个逾越节的这个不是宴席嘛，他们家里都会多摆一双这个餐具的，一套餐具的，是摆给谁呢？还有个位子是摆给以利亚的，啊，就是他们坚信，因为刚才我给大家读了马拉基书啊也好，就是说他们坚信一条，就是说他们的弥赛亚要来之前，以利亚会先来，就以利亚先来准备。啊，先开辟道路。所以呢，他们为什么就是要给以利亚留一个位子和留一套这个餐具，就是因为他们要等以利亚来，因为以利亚来了，弥赛亚就来了，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还给以利亚留位子，就是说到底就是盼望弥赛亚早点来，就像我们启示录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啊，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意思啊，好，那个我再把这点交通完，我们今天就结束。可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使徒约翰为止吧。啊，那么好，那么十二节讲了一个，从使徒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边呢，蒋弟兄跟大家交通过，这个努力啊，实际上应该就这个词不太准确。啊，我们如果回到英文圣经，这个 Darby 的英文圣经呢，他用的是说这个是 violent 啊，他讲的就是他这个圣经是说什么，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是说什么 taken by violence 啊，就是说好像是要暴力闯入的啊，是要强力进入的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进天国是要好像感觉像是要破门而入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撒旦和他的仆人们。就属撒旦的人，就那些比如说不接受耶稣不悔改的那些法利赛人也好，就是撒旦和他的这些人，他们是阻挡别人去信耶稣去信福音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们是阻挡人进天国的，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听了福音，你去做，你不就进天国了吗？对吧？那么撒旦和他的这些仆人们好像就挡在这个天国的门口啊，不让使别人进去。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进去怎么样？你就要跟撒旦打一架，对吧？你要把这些歹徒都给他打倒，然后呢你才能进去。所以这个过程有一个暴力的过程，是说什么，就说到底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跟魔鬼和属魔鬼的人有一个征战，有一个战斗，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就是那个以弗所书，我们要穿起属灵的军装，对吧？我们都是神的精兵，我们都是神的战士，对吧？我们要打一场属灵的战争，属灵的战斗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为什么天国要靠暴力啊，要靠强力进入，就是说呢，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要跟仇敌不断的征战的，就是说跟魔鬼啊，当然也包括跟我们自己的肉体啊。我基督徒不是有三大仇敌吗？撒旦、世界和肉体嘛，对吧？那我只有我们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世界，胜过了自己的肉体啊，我们才能进天国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暴力的过程，一个当然是一个属灵的暴力的过程啊。所以天国呢是要强力进入的，对吧？啊，那么随着强力的人就得着，就是说你要有这个勇气去跟魔鬼征战，你才能进天国。如果你就软弱了，对吧？诱惑来了，逼迫来了，你就软弱了，你就退缩了，那你就进不了天国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十三十四呢，我跟十三十四是我跟你们都分享过了。好，那么叫十六节到十九节呢，又讲了一个意思。然后呢，就说了主耶稣呢，实际上是有一点这个 叹息和以感慨。他说呢，我这个时代了，我用什么来比喻呢？一个呢，就像孩童在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跟你们吹笛子吧，你们不跳舞，我跟你们举哀吧，你们也不捶胸，就说我让你们快乐吧，你们又不快乐啊、我们一起欢乐吧，庆贺吧，啊，你们无动于衷。然后我跟你说，我们要哀悼吧，你们也无动于衷，啊，对吧？然后说施洗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不鬼附着。就施洗约翰他自己他不吃了蝗虫野蜜嘛？然后呢，其实他还有他的这个门徒们啊，都走的是苦行主义的道路，就是吃穿什么都非常差，所以叫也不吃也不喝，还经常会进食，对吧？所以呢。但是呢，那些法利赛人不认可他们，就说他们是被鬼附体，所以不吃不喝，对吧？中邪了啊，对吧？啊，然后说了人子来了，就主耶稣来了，他和他的门徒们也吃也喝，对吧？主耶稣经常跟什么税吏啊到他们家去赴宴，对吧？然后他的徒弟们也是有酒就喝，有肉就吃，对吧？没有什么太多的禁忌，那、啊、就说呢，又吃又喝，然后呢，人们这个嘴又反过来说呢，这些人就是一些贪食好酒的人。对吧？还和这些罪人恶人往来，意思也就是说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对吧？就这个意思。他就说了，实际上那么主耶稣从十六节到十九节呢，他是打了一个比方，他比方呢就是说呢，就是说他对这个犹太人啊，他有点哭笑不得，就说呢，他觉得就是施洗约翰呢，他来是不是要大家认罪悔改嘛？他彰显了神的公义。公义的角度就是说他是带有审判的意味，所以那个我们看可以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叫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啊，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里像施洗约翰他是这样讲的啊，施洗约翰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啊，施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所以呢，你看，施洗约翰是以审判的口吻啊去骂他们的，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啊。当然，其实我们也是毒蛇的种类。那因为法利赛人是要我们在认主悔改之前，我们也是毒蛇的种类，我们也是撒旦的后代，对吧？其实都一样啊。那么呢，他是以审判的口吻来讲。那么这个时候就说你要是有感动的话，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是悔改，你应该是战惊，你应该是哀痛，对吧？你会发现，哎呀，我主啊，我神啊，我真有罪，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跟撒旦，我不应该做他的后代，对吧？啊，那就是说叫你举哀的时候，你就应该举哀啊，对吧？你因为认罪，你因为惭愧，你因为哀痛，你不想吃不想喝，那就不要吃不要喝，对吧？你就认罪悔改。那么主耶稣来呢，他是带着赦罪的恩典，他传递的是恩典，是赦免，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就说，他神的儿子来赦免人的时候呢，如果你们接受的话，你们应该什么？你们应该高兴啊，就是说我以前犯了罪，然后神居然饶恕了我，我好高兴，对吧？那就应该吹笛，你就应该跳舞啊，然后呢，因为你罪得赦免，你得了安息了，你就什么？你就应该开开心心的去吃去喝，对吧？那就是结果呢，你也无动于衷，就是说你也不接受这个主耶稣带来的恩典，你不相信，你既不相信你有罪，你又不相信你的罪得赦免啊，就说呢，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所以主耶稣呢就觉得呢，就是这个犹太人啊很顽梗啊，不接受这个，既不接受神的审判和这个斥责，就说还是搞一些假冒为善的事情，对吧？还活在罪中。另一方面呢，又不接受基督，又不接受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和赦免啊，也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相信他是基督，也不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悔改，对吧？所以呢，说到底就是主耶稣对于犹太人弃绝他，感到很失望，也感到很无语吧，就是其实他也有点沮丧，那因为他本来是要拯救这个犹太人的，结果犹太人不接纳他。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十七节到十九节的这样一个含义，就说呢，主耶稣呢，其实表达了他的一个失望啊和一个感慨啊，最后呢，他有了这样一句劝勉的话，对吧？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那什么叫智慧之子？就是说有智慧的人。这个有智慧的人呢，其实我跟以前跟大家交通过，就是说大家说所罗门王是
全人类中最有智慧的。这个智慧在犹太人语境中是指与灵界有交通最能了解神心意的，就是说与在这个灵里与神与圣灵有沟通的能力最强的人叫最有智慧的人就不是说智商测验最高的人也不是说像爱因斯坦那样，就是说对这个物理世界对这个地上的东西琢磨的比较透彻的能琢磨出些门道的人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与神的灵交通的能力最强的人，那是所罗门王。那么这边讲智慧之子呢，就是说能够明白神旨意明白神心意的人。那在这一节经文中就是说能认识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人，是带着赦罪的恩典来的人，或者就是说像彼得啊，像那个雅各他们这种，就是像马太这种，就是耶稣呼召他们就来认他为主，认做他门徒的人，这就是智慧之子那么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就意思说呢，就是他前面讲了犹太人弃绝了他，但是他讲了就是说呢，但是呢认识神的人呢就是说就能接纳他，或者接纳他的人就是认识他的人是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交通了这么多剩下的时间呢看看别的弟兄姊妹对这部分内容有没有什么感动和分享谢谢。好，讲那个，你要这个吗？
就那个补充分享一下。今天听那个仁弟兄在针对马太福音第十一章1-19节分享的时候我现在默想说。什么是先知那先知所讲的话我们到底是会听呢还是不会听？那当然人家有提到是末世还有什么假先知那真的先知和假先知又何区别？假先知既然说是假的，那他有没有能力呢？有没有全能呢？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我们所信的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因为刚刚仁弟兄有提到的是那个希伯来书那边有讲到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有小字说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是暂时也是指的是主耶稣，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第8节，叫万物都服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那第9节是讲到，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为了人人尝了死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听信的这个福音的救恩是来自于主耶稣所成就的。那为什么主耶稣他本与世为同尊同盟的时候，那如今他为了世人罪道成肉身这些救恩的福音和道理我们都懂，我们也都信了也都接受了。可是在这里有提到了两个角色，一个是天使，一个是先知。那天使是什么？服役的灵什么是服役的灵？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章就是刚我读的第2章的前面那一章第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效力吗？所以我们承受了救恩之后，有一位天使是神所差派来服侍我们的，他是服役的灵。那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一个有些人是讲说这不是圣经的话，说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位守护天使都在看着我们。那中国有句话叫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 那所谓的天使，它是一个灵体，它有没有能力和全能呢？有，因为圣经上有讲到，为什么会撒旦他是堕落光明的天使呢？啊，他为什么会成为撒旦？是他有能力的，但要他要夺取神的荣耀和地位的时候，啊，他成为啊，他率领一群那个堕落的天使一同啊，被神打到这地上来啊。那你就在这里面，我们要一个认识，就是说，今天神的救恩的道已经，我们既然已经相信接受了，因为啊，有句话就是圣经有告诉我们，是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耶稣的话来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读新约啊啊，甚至包括了旧约啊，因为很多新约都是引用旧约的经文而来的，也就刚才有讲到了施洗约翰啊和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也都是有很多都是在啊旧约已经借着先知已经先讲过。那我们在对照看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啊，我们所信的是谁？那假先知他也有全能啊，他会什么？会迷惑的啊，也就在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十五节，还有二十四章的第十一节，那边都有讲到有那些假先知啊会出来迷惑众人。那我们今天若是在地上，我们要对主的话更信啊，让主的话成为我们信心的坚固啊和帮助，使我们在地上不会受到迷惑。啊，似是而非的事情在这个末后时代很多。那我们若是能够好好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信仰啊是要如何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就不会在神的真道上面或偏左或偏右啊。所以在这里面，那先知呢，他是什么？为神说话，说出神的话来啊。所以他不能假传圣旨哦，对吧？但是一定是神告诉他说什么，他就只能就说什么。就像那个旧约有一个巴兰，有没有？先知巴兰，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外邦的先知。所以先知并不是只有存在所谓的那个以色列百姓当中，没有啊，外邦人也有人是什么先知，他是会看到未来的事情。他把未来事情说出来啊，结果呢，到那时间点有没有实现？有哦，人家就把他当作神在拜，是不是？神就是这样产生的，人所那个不明白的那种东西，就变成把他当作神来拜，那就错了，对那个这些真理的就不清楚了。所以我们不要迷信，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好好的去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成为什么迷信。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时候，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啊，若是我们不懂，没关系，跟主求啊，跟神求什么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清楚明白啊，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末世代这地上，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行事为人。我们要如何来成为神那荣耀见证，在地上为什么要为他传福音？我们就心中就有一个笃定，有个目标，有个方向，我们就不会随着那个假先知或是一些很奇怪的意象来迷惑，我们就不会或偏左或偏右。因为有两条路是我们自己要去选择，一个是窄门窄路，一个是宽门大路那窄门窄路是通往永生的路，我们要不要去走？但是那窄门窄路刚人弟兄讲到什么那个竭力努力那个是不是要用暴力？就是我们要竭力去争取要付代价的，不是好像坐着花轿上天堂，没有那回事。我们得救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灵被神的生命来点活的时候，我们成为重新重生的人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功课要做。我们在魂就在活在这地上的时候，那 魂的救恩，我们要自己去努力的，要自己去编织的，也就是那个锦绣的衣袍，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那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在圣徒在地上生活行事为人的一生当中，他那圣徒所行的义啊，是神的义。那我们都是要如何行出神的义，就要照谨守遵循神的诫命律例法条，能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神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那得胜的，我们才能够有那个光明洁白细麻衣，能够在主将来的时候要来的时候，那日我们就可以穿戴上去，我们就能够被神所称许，所赏赐啊。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来，一个循序渐进，而且更要照着神的话啊，我们不能肆意来解经，我们就是主说什么话，我们不要去揣测，不明白的就是奥秘。等刚那个任弟兄讲，等主再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不要去好像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是不是对我们无益？我们就单纯的信，凭着一个贪婪的信，在神的家中，那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也就是在神的话当中，我们彼此用着诗歌、颂词、那个一起来对说、来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明白啊，彼此交通、分享的时候啊，生活上的一起来代祷、代求，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那公义、圣洁啊属性的一个要求。按我们神在托付我们在我们身上要去传扬神的福音和旨意的时候，那刚刚要开始的时候，任弟兄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旨意，还有一个圣洁。所以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要好好读圣经，要那个啊活出圣洁的生活和生命的时候，就是要像上次任弟兄有讲到，就是说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甚至有那个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都要撇掉。更要把握住的一点是，我们都是被拣选出列，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这样的身份是要为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我们如此这样而遵守的时候，去行为行，因为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听了之后还要那个行为出来的时候，才能够满成神那公义要求，我们就能够有那圣洁的生活，能够在将来那日我们就不会惧怕那将来来的审判。我就这样。